对的，就是这儿，啊，从这儿开始。
好的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我们继续就是学习元婴老人的开示。我们把其中就是跟关照有关系的这些，我们把它摘出来，然后学习这些，对照自己平时用功夫来对照啊。这是大水印前世里面的一段。从上次开始呢，就是该到这一段了。我们要像河流一样，弯就弯，直就直。风来了，起起波浪也无所谓，嬉笑怒骂都是佛性的妙用。发一发脾气也没关系，为什么？你如果太顺从他，他以为你软弱可欺，欲望更加高涨，一下子要害很多人，那怎么行？这时候就需要菩萨心肠罗刹面发火教训他一顿，甚至打他一顿，让他赶快回头，这是教育啊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也不能总是软软弱弱的，看到坏事情该发火就发火，是不是真的发火？发火是外表，是教育人手段，不是心里失去了控制，不是嗔恨心升起来了。这一段的话，大家说：“哎呀，该发火就发火，这不太好。就是要顺从，要顺从，要顺从，真的是为了修行吗？要顺从，是不是为了让别人说你修行好啊？” 在这一块，总是有人觉得：“哎呦，发火什么什么的。”有的人呢，我跟你说，有的人实在是很差劲儿，他就是说，你只能跟他发火，真的是有这样的人。这是这一段儿，这老人说岂止是发火呀，发火教训他一顿，甚至打他一顿，让他赶快回头，这是教育。然后我们看下面的一个公案，我们平时就是下座以后都会遇到这些情况，都会遇到这些情况。然后老人举了一个例子。梁山圆观禅师座下有一个圆筒，他问梁山：“家贼难防时如何？”家贼就是妄念，跟着妄念跑。就把自信的光明遮蔽了，等于妄念这个家贼把法财偷走了。妄念来了怎么办呢？梁山说：“识得不为冤，能看到他，认识他是妄念，不跟着他走就是了，那就不冤枉。如果是跟着他跑，那就是白修了，岂不是冤枉？但是源头是，开悟的人呢，他不能这样听听说说就算了，他要去面相承，要。”把定要经，不放过话头。几问几答之后，他突然问：“忽然清秋倒月时如何？”忽然间发了大脾气，就像山洪爆发，把山岳都冲倒了，怎么办呢？梁山禅师从法座上走下来，一把抓住岩头：“舍利莫教失却，老僧袈裟小，连袈裟小也不能弄湿，比喻心不动，就是说你尽管发脾气，心要把持住，一点不能动啊。”就是这个是说这个公案的，家贼难防时如何啊？你能看到他不为冤啊？看到他不为冤，识得后如何？贬上贬相无生国里去，我记得是这样的。然后几问几答后，他问的他就说：“忽然清秋倒月时如何？”就是突然来了很紧急、很紧急的事儿了。这个时候你还顾着你的心啊什么什么的，弄了这些什么什么这那的这那的，很紧急的事儿，你就急中生智去处理它就行了。你直接的去处理它，莫直去多好呢？忽然清秋倒月时如何？清秋到月也未曾失却老僧袈裟脚，莫叫失却老僧袈裟脚。就是忽然清秋到月时如何？他梁山禅师这个时候就是从那个法座上也下来了。他本来在法座上两个人文文雅雅说话呢，他问忽然清秋到月时如何？梁山禅师就从法座上下来，走到他跟前，逼问着他，抓住他，然后抓住他，逼着他，然后说了：“哎呀，这个时候也未曾失却老僧袈裟脚，莫叫失却老僧袈裟脚。说心不动也行，心要把持住，一点不能动啊。其实跟心没有关系，你的心真要动了，你检讨就行了，不能因为这个就影响做事啊。那哪是个学佛的人呢？大大方方的做。好，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没有。”这一段主要说的这个是平时的这个关照，关照跟你生活中的这个相是没有关系的。生活中我们视线的相就是有顺从型的，也有发火型的，也有这个就是温文尔雅型的，也有那种就是说那个看起来说好像是心急火燎的样子，这个都跟关照没有关系，都跟你的心地没有关系。这个事情有的时候，该缓着办就缓着办，该急着办你就急着办，人也是这样，该缓着对待就缓着对待，该急着对待你就急着对待。这个心是心，事儿是事儿，不要把这个就是两个联系在一块儿，你觉得好像是发火就不对了，发火就不对了，你其实是你不耐烦了，他做的不对，你一发火，人家看着你这么小的事儿发个火，吓一跳，这事儿很快就解决了。我们修的是心，并不是相，别从相上去看。 你看看你发火的时候是不是真的那么恨人家，把人家恨不得把人家宰了，是这样的心态吗？你顶多是恨铁不成钢，是这样的心态，都是恨铁不成钢才发火的。好，这一段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没有什么，我们接着往下学。怎样长久护养了彻于后得之呢？这没有别的办法，就说保任啊，长养啊，这个如何让后得之圆满呢？看看老人怎么说的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不舍离本定法身见，时时刻刻安住在本性上，于事境上磨练自己，不要着相，不要有能与所是与非等分别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你看看这诀窍，在事相上磨练自己，怎么磨练自己啊？就是一边做着事儿呢，一边别着着事儿相。别说我能做所做的事儿，我所做的事儿多好，因为我的存在，多少人来修心中心了？喂，因为我的存在，多少人修心中心了？因为咱们这个道场在，多少人在这觉得很殊胜，很殊胜的？这都属于邪知邪见，邪知邪见。别有这些能和所，是和非等等区别，是和非，是非能所分别，别有这些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这个，最重要的就是于事上不着相。没有能所，没有是非，是非分明，也没有是非。咱说的是事儿，事儿该对是对就对，该错就错。咱不是在人上整是非的，就是这个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这个保任呢，长久护养了彻呢，怎么样在后面能够彻了呢？怎么样得后得之啊？你看看老人有一个诀窍，这个诀窍老人说了，不是别的，只有一种方法。这种方法是什么呢？本定法身见，这就是见本性啊，明本心见本性，就是说明心见性，就是在这儿，你是不是这个地方你真站得稳，你是不是真看得准，你真抓得稳抓得准，你在这个地方上自然其他的一切的都慢慢消退了，你在这儿抓不稳站不稳，那就有的说了。所以说还是要在明心见性上，在事情上磨练自己也是这样的，都围绕着明心见性，都没有离开明心见性，在事情上磨练自己也是，在事情上磨练自己，别着那个事情的相啊，也是这个。这就是说保任，还有一个等于说是关照吧，关照就是这样的，关照就是别着相，简单来说别着相，别有这些分别，大家都比较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。这就是说平时下坐的，咱们这个这一块说的就全不是上坐，全是下坐，全说的是下坐的事儿。下坐比较自己，偶尔有过这样的心态跟他相契过也行也行。好，这一段没有问题，我们看下一段。佛法无多子，说起来容易，但是这不是听一听明白了就算数的，要落在实处，必须时时刻刻这样做功夫才能落在实处，要自然任运保任于心心寂寂，寂寂者一念不生，有不动意，不动就是定，细细者了了，星星者了了分明，有关照意，关照就是慧，保任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即融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，定中慧中没有定是狂慧，定中没有慧是死定。所以下机见到凡夫只是闭关修行还不行，出关后还要在事情上磨练，以长久不养了彻于后得志。自然任运就是随缘，保任于心心寂寂就是不变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发了大财无所谓，穷得叮当响也无所谓，有粥吃粥，有饭吃饭，不起分别取舍攀缘之心。古德云，心心寂寂是心心妄想非，寂寂心心是寂寂无寂非，这是长久护养了彻于后得志的绝妙口诀。不但慧中愈定，定中愈慧，还防止了死定和狂慧。这一段话说的是这个心心寂寂啊，说的是心心寂寂，也是说的是保任这一块的，但是这一段话说的也是平时，这说的都不是坐上的事，是说坐下的事。坐下的事咱们从开始，咱先把这一段话的意思先过一遍，然后咱们再跟自己的平时联系联系。佛法无多子，说起来容易，但是这不是听一听明白了就算数的，要落在实处，必须时时刻刻这样做功夫才能落在实处。佛法无多子，哦，明白了，哎呀，原来佛法无多子。我记得黄念祖啊，他就是他虽然是净宗的大德，他有一次看禅宗的时候，就是看到佛法无多子，然后突然是大笑，然后又大哭啊，就是实际上他是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的，佛法无多子啊，佛法无多子。佛法无多子，就是说你亲证的时候，哦，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原来根本都没有什么，就像我们说的身心世界化空。但是呢，你这一下子，不管你是多么的剧烈的爆炸，多么的说佛法无多子，有多么的就是有力量啊，活泼啊，但是它还是要日用于以后的长久的生活中啊，要在生活中要磨练，看看是不是真的呀，真的是不是佛法无多子啊？人家一说，哦，你这个 你现在的修行怎么样了？你这个修了心中心是不是没有用啊？你不肯承认没有用，你做了很多很多，你做了很多有用，修心中心这么好，修心中心那么好，早把佛法无多子忘到一边了，早把它忘在一边了。所以说他在，就是简单来说，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，它不是一时的，不是爆炸就完的，因为现在打七。就是大家总是就是想要要一个爆炸，想要要一个爆炸，它不是爆炸一下就完的。实际上说它跟爆炸不爆炸没有关系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你经过了这一下子，你的就是你的观念自然是改变的，改变了就是改变了，没改变就是没改变，没改变你再怎么拉它，它也改变不了。改变了的话，你就是再怎么厌它，它也是改变了。但是是不是真改变了？这日后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坑，就是看着你还着相不着相啊？还是不是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了？有修有证啊？是不是还是那一个啊？这就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磨练。所以说这不是听一听或者是想一想明白了就算数的，要落在实处上。就是以后的行旅路还漫长着呢，还漫长着呢，只是刚开始。必须时时刻刻这样做功夫才能落在实处，要自然任运，保任于星星寂寂。老人说的就是说这个保任呢，要保任于星星的星星寂，就是说的是保任。说起来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东西是星星寂寂这样一个东西，但是咱们仔细看看这个星星寂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寂寂者就是一念不生，是不动的意思，不动是定。但是星星者呢，又是了了分明，是观照意，观照就是会。前面说的是一念不生不动，后面又说的呢，一念不生但是又了了分明，又是慧观又是观照。所以说观照是什么呀？观照等同于一念不生啊，观照等同于定啊，这是一个意思啊。观照就是慧。那保任是什么呢？保任就是于一念不生了了灵分明的灵知，就是定慧双融。一念不生但是了了分明，就是这个时候啊，身心世界化空，但是它并没有断灭，并没有断灭，了了清楚，特别清清楚楚的知道确实没有身心世界，就是这个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是在的，清清楚楚的了然，不能说是知道，不能说是知道，就是了然，这个是在的。这就是说定慧双融，定慧双融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。这个定慧啊，都是方便说，都是方便说。慧，假如说只有慧没有定，那是狂慧。狂慧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说你说起来的时候贺佛骂祖挺厉害的，但是遇到事儿就缩头乌龟了，这就属于是典型的狂慧型。他遇事历练，一历练就走形，一历练就走形。定中没有慧那是死定，他总要一个定，要个什么事能够如如不动，如如不动，人家打你你也不动，人家骂你你也不动，人家就是那个穷了你不动，挣钱你也不动，怎么样你就不动，你练了那个不动还不如当个石头去呢。所以说啊，下机见到凡夫，说的就是咱们吧，咱们光修定还不行，还要在世境练磨练才能够长养，长久长养了彻于后得之，就是要在世境上去锻炼它，是不是真的无事可做。然后老人就说了，这个自然任运，保任于星星寂寂，这个应该是大手印的话，大手印的话，这个大手印的话，这个老人又解释了，自然任运就是随缘嘛，保任于星星寂寂，就是虽然是随缘，但是本体的这个不生不灭，这个没变，这个没变，也就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你的本体的那个心呐、啊，那个定盘心特别特别的稳，但是外面随便它，你这个也可以让，那个也可以让，但是定盘心这里你没有让，也就是你的见解让的。见解这里是不跟任何其他的都可以让，都可以让，那是世间法，你计较啥呀？没啥计较的，没啥值得计较的。这就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其实这个随缘就是也可以，你简单来说，通俗点说，随便就可以了。你随便吧，你爱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随便不变，不变随便。发了大财也可以，穷的叮当响也可以，有粥呢就吃粥，有饭就吃饭，没粥的时候就不吃，没饭的时候就不吃饭，就是这样，不起分别取舍攀缘之心。古德云星星寂寂是，这句话好玩，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大手印里面说的这个自然任运保任于星星寂寂，这星星寂四个词儿，古人也有说过，古人说的是星星寂寂是对的，星星妄想就不对了，星星寂寂星星是对的，寂寂无寂就不对了。这个说的是星星和寂寂的意思，星星就是指的是观照的意思，观照慧观，寂就是指的是那个定啊，那个定，但是这个慧观啊，慧观成妄想了，这就不对了。星星寂寂是，星星妄想非，就是你在那妄想打妄想，那就不对了。寂寂星星是，就是当然是要定的，当然是要定里面呀、啊，子定里面真的就是那寂也不行，要有星，就是虽然是寂，但是它并不是寂灭，虽然是星，但是它实际上的话，它的那个动过，那个心是牢牢稳稳的在那不动的，这就是，也就是你明心见性了以后的那个见地是不动的，见地是不动的，这就是长久长养了彻于后得智的绝妙缘，这就是说大手印里面应该。 反复的说过长久护养了彻于后得志这句话。老人说了，这就是口诀，会中遇定，定中遇会，而且就是防着，它是就是防止死定和狂会，不是死定也不是狂会啊，心心寂寂，寂寂心心，心心寂寂和寂寂心心外在的表现就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。这个里面老人说了，了彻于后得志的绝妙口诀，绝妙口诀是什么呀？绝妙口诀就是这不变随随缘，不变不变随缘。这个就是可以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关照相联系，跟关照相联系。有的人说迁座后了，你看他又去挣钱去了，那他就是这个缘呢、啊？他周围不是那种像他学法的，他周围挣钱的，他就这也没错呀，也没错呀，那是他的义务啊。在这里面，他也是学习东西，别人怎么挣，他学着挣，看看别人到底是咋想的，这都可以的，不是不行的。他自己的心他自己知道，有的人他做着弘法的事儿，还在那着相的要死，他还不如那个一门心思去挣钱的呢，起码祸害人祸害的少。佛法的诀窍在于不着相，不在于其他。至于你做什么事儿，那并不重要，并不，这是说的是防止了死定和狂会的这一块。佛法无多子，就是说这个我们注意的，这里面我觉得这一段的关键的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。发财无所谓，穷也无所谓啊！不起分别取舍攀缘，说的是这个。我们平时可以对照自己啊，对照自己来看看，跟你的那个也没有关系，跟你的个人的境遇没有关系，是发财啊、升官啊、不发财、升官啊，没有任何关系。发财也没有那种高亢，也没有那种高傲，发财也没有那种自卑，这样不卑不亢，随缘度日，多好啊！这是这一段。大家有问题都可以说，还有平时自己在下座关照中有什么问题，乃至于上座有什么问题，都可以在这说。咱们都是借机来讨论修行的，为修行服务的。假如不是这样的话，就说起来就没意思了。所以大家别担心，有什么问题就是尽管在这说啊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进行下一段。哎呀，这里面的这些关照什么的，这就是说摘抄的太多了。看起来不是那种一目了然型的，我们回头还要再细细的推敲，看看哪些能不能删掉。还有一个就是大手印呢，大手印前世的这篇文章里面，他说的全是做心地功夫。这个做心地功夫呢，其实可以说就是重点说的其实就是关照，所以说他这个不好截取，哪个算关照啊，哪个不算关照啊。我们真正的生命可以进入人格载体吗？我的水平不高啊，师兄啊，就是你的问题啊，我看不懂，没法回答。没有你的水平，没有你的水平，你真的很惭愧。修行不成功，就是没有，这其他方面欢迎大家问啊，我能回答一下给大家参考的就回答，答不了，原谅我啊，原谅我啊，这个是回答不了。修行不成功，就没有护持好这天真佛性，所以说需决定护持相续，这极为重要啊、哦！这是大手印里的话，就是引号里头是大手印，这极为重要。决定就是痛发大愿，下大决心；护持就是不随念转，不为境迁，行住坐卧不离这个，秒秒不离。相续就是时时刻刻不能间断，比如断断续续的修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进一步退两步，不能相续不断就不能成道了。比如我们修心中心法，如果每天一坐才两个小时，还有22，如果22个小时放烟瓦，只有2个小时修点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，那怎么成道啊？更若今天修修明天停停，那就更不能成道了。所以我们说观照是正行，打坐是辅助行，观照就是不随念转，不为境迁，以使自性渺渺不离，这就是为了护持相续啊。修净土也是这样，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方法都是六根净念相聚，净相继就是相续，净念就是念佛功夫成熟，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一时脱落，无能无所，无垢无秽，无净无秽，天真佛性朗然现，这才堪称天真佛性朗然现前。这个时候啊，他现前的时候啊，就没有这个干净和不干净，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、所以说就是这就是你可以说天真佛性现前的时候断了相续，你也可以说天真佛性现前的时候是一直在相续，就是在你没有念佛之前他也在一直，你不知道他。原文在这个话说的是决定护持相续，这个护持一般的人的护持他老是觉得是事项上的护持，老人呢就解释了说，就是护持什么呀，护持的是天真佛性，护持的是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生无所住心，生无所住心就是决定，就是 痛发大愿，下定决心，或者这么说吧，就是在明心见性的这个，在定盘星这，在心这个地方上，在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上，坚定不移不动摇，这就是决定。护持就是，其实啊，咱们心中心的师兄啊，多多少少都知道是无相的，多多少少都知道相的，多多少少都知道并没有心可得，并没有心可明，并没有性可见，多多少少都知道的。但是你一问他，他心里头打鼓，他不敢说。还有呢，一遇到事儿他就走着了，所以是在这一块需要的时间是很长很长的，这一块需要很长很长时间，不是一时半会儿的，不是一天两天，乃至于你就是刚开始你就豁开正言，你刚开始修心你就打开本来了，你就可能要磨一段时间。我还听说有的师兄就在这个地方上信信疑疑的都能辗转，修完了心中心辗转七八年，这一块实际上是难的。所以说啊，你需决定护持，不是那么容易的决定。然后呢，护持，老人解释护持，护持就是不随念转，不随境迁，行住坐卧不离这个，就是说的保护我们的自信啊，相续不间断。还有一个，我读这一段我觉得特有意思，在哪儿吧？就是说，我听到有师兄就是较真儿在哪儿呢？断坐了，要不要重新开始打？是从第一轮第一印开始打，还是接着打，还是断坐了？他说老人没有说过，就是说，不能断坐呀。断坐了就不行啊，就不算是心中心的弟子啊。老人没说过，你看看这一段不就说了吗？老人没有明确的像齐老师说的，就是不得，就是每天两个小时，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，然后不得隔日不休，就是每天至少这样两个小时，然后不得隔日不休，就是这句话不得隔日不休这句话，我们在老人文集里没有找到，但是齐老师说了这句话确实是老人说的，但是老人文集里面没有，因为老人文集主要讲的是法义，对于规矩这一块没有什么多讲，但是老人在这一块讲的呀，以后我们往外说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理论根据，你看他是这么说的。更若今天修修明天停停，那就更不能成道了。你假如说今天修明天停，那你愿意这样修可以，但是这绝不能成道，这是元音老人说的，这就是理论依据啊。还有前面老人也说了，断断续续的修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就不能成道了，所以说这个不能断断续续。没有一个咋样成佛啊，你就是说我再怎么说成佛都已经慢了。窑子早过新罗，我不了解你的情况，师兄，我不了解你的情况。你听说过心中心没有啊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有没有修名啊？有没有看过元音老人的著作啊什么的？不太了解你的情况。我们啊，现在人的特点就是急功近利，光想要快的，怎么快明心见性，怎么样快修正，怎么样成佛快，怎么样正果快，就说是世间的事儿要的速度就是快，跟人家比速度，出世间也是一样，总是想着快快快快快，这属于实际上属于五阴炽盛，行运炽盛，很正常，但是呢，有一个法能治对治这个，那有一个方法能够对治它。心中心的人都是那种急不可耐的，所以说这种人就是来修心中心，因为心中心是佛心经上是这么说的：日持千遍，持满千日，佛力自成。所以说你自己看，你可能不太了解，你可以看看吧，看看元音老人的文集，看看心密祖师文集，再看看你自己选，不能别人告诉你，你到其他法门问，其他法门都说自己成佛最快，所以我们不在这说这种话了，我只能说就是有你这种想法的这个是一种毛病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，但是呢，就修心中心可以很快的更正这种错误的见解。这是这个说的是这个就是不得隔日不休，然后后面又说了，观照是正行，打坐是住行啊，所以说观照很重要，你那下了座你就顾那事儿，顾着别的去了，那不行，你得观照啊，你要是不明白观照，你可以多学习啊，多琢磨也是可以的，如果都不学习不琢磨观照了，那不好，可以这么说吧，就是听课，咱现在的听课并不是观照，就这么说吧，观照是自己的事儿，并不是借助于什么，当然了，你看祖师的书很好，祖师的书可以说是关照，你听我们的课就是只能做个参考，你就是说你总是在这听课或者总是听个经啊什么的，就是还不是你必须要回头转脑，你自己得会关照，你自己一个人走路做事应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这个很重要，所以说关照是正行，打坐是住行，就是说我们下坐在干什么，大家可以在这列一列，你下坐的时候是在干什么，心思有没有考虑过关照啊，有没有考虑过关照啊。 有的时候他被一些其他的事儿就是磨的呀，就是说那心思啊都飞到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。至少你知道这样不对也行啊。现在修心中心，借助于心中心去完成他别的心愿的这一类的很多很多。比如说他想要把工作落实好，想要把身体养好等等等等的这一类的就是很多。就是说心中心只是印证他自己的那个愿望，他自己的愿望根本就不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实际上他根本都不是。我们的那个关照啊，师兄啊，我们的关照是对心中心的师兄说的，对心中心说的。你看老人不是说每天一坐才两个小时，还有22个小时呢，我们修心中心法要每天打坐2个小时的，下坐以后才说关照，这是心说的，其他法门不说关照。关照这个词儿在经典中啊还几乎是很难找着，没有这个词儿，或者说是记照照记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这么说过，但是你说关照这么放的这样的就是这种坐下用功夫的这种的没有，它专指的是心中心，专指的是心中心。所以说关照是正行，打坐是住行。关照就是什么呀，关照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，是自性渺渺不离。你看看这个关照，还有这个地方上关照啊，老人说的好像很有为啊，就是说使自性渺渺不离，但是使自性渺渺不离它是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呀，其实只要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就够了，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关照，并不是另外有一个方法让自性渺，只要你不随念转不随境迁，那就是自性渺渺不离，这是一个东西，不是两个东西，不可以别求一个自性，别捞摸一个自性，那早就失照了，那是失照。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儿，除了关照以外剩下来的就属于失照。张富茂你别哈哈哈，你还没啊，你哈哈啥呀，你先修心中心再说，你不修心中心你连失照还谈不上。失照在禅宗里面就叫堕，也叫渗漏，人家做功夫做得很紧的，你那一言一行一个心思什么的堕不堕渗漏不睡的那都不行的。你说施照用得妙，你这一说就已经施照了，这在心中想的，你还觉得他用得妙，你就这么一说已经施照了。对于我们说观照是正行，打坐是住行，观照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，使自性渺渺不离，这就是为了护持相续啊，这是说的是这一个，就是说的是自性渺渺不离，就是那个前面的不随念转不随境迁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老人又引到了净土，大势至菩萨教我们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净念相继，相继就是相续。但是什么叫净念？按照念佛的来说的，净念就是念佛号，就是净念相继，净念相继。实际上净念呢，就是那个净念，就很简单，燃有生死，净无住佛。那个净就是干，就是净，也就是天真佛性朗然现前，那个净才叫那个净念。这么说吧，净念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念，这就是净念，没有念也没有不念。这样说，这是净念相继是这个，但是总是走失啊，走失就提醒自己，都摄六根净念相，应该是这样的净念相继。这种的念佛叫实相念佛，实相念佛，实相念佛就是说，他不是非要口头上一定要念个佛号，口头上念佛号的人心里歪七八糟想很多的很多。老师，我们现在的自性住在身体里，到意识关照自性啊，就说自性住在身体里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是哪儿来的啊？是哪儿来的？张富茂啊，年轻人不要冲动，想好了再上啊，心中心可是有代价的，上心中心是有代价的啊，想好了再上，千万不要冲动，冷静冷静啊，张富茂。对，冲动是魔鬼，同意同意啊，冲动是魔鬼。其实你不要那个动，要那个冲就行啊，冲啊就上去了，一上可容易了，3年就这么冲下来了就没事了。什么是记照照记？是实时关照吗？什么是记照照记？那下一句话不是说了吗？记照照记，什么是记照照记啊？切记用力就是记照照记啊！成佛作祖无他秘密，成佛作祖的诀窍就在于记照照记。记照照记的内容是什么呀？不要用劲儿，不要用劲儿，别说实时关照了。什么叫实时关照？你应该关照那个没有时不时，应该这样关照。我想到了一个公案，我记得好像是林界啊，还是谁啊？好像爸还是谁？当时的时候，林界就说了。这个就是说啊，我这个一个的福字啊，我就是它是我的武器，然后呢东方要是来了状况呢，我这个福字就往东方打，给它打回去，西方要来了状况呢，我这个福字打回去，要是我的这个南方来了也打回到南方，北方来了给它打回到北方，然后呢如果是上方来了给它打回到上方，下方如果四面八方一块的都冲我围过来，都冲我冲过来，我就拿着我的福字一就是连着打，连环打，就像那个什么双截棍连架打，如果四面八方来我就连架打， 就是连架打，就是一直不停的在打，把这个四面八方的全给打回去。然后后来好像是谁呀、啊？就是找普化还是普化找林姐，就说，哎，那你帮我去问他一句，你说要是他没有东西可来，一物不相来的时候，你怎么打呀？你说你有个福字厉害，这么打那么打，我看看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任何东西朝你来，这个时候你的福字怎么打？然后他就把福字扔下来，他就走了。我想到关照，我总是会想到这样一个，会想到这样，就是既照照记是时时关照嘛，你也别提一个时时的，就是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去掉贪嗔痴慢疑，没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把关照也放下，这样就是时时关照，并不是时时提起。你要时时提起，还不如多想想这个切记用力。切记用力你有没有过体验呢、啊、有没有过体验？你的自信在哪里？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啊。普化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是修学了什么呀？你告诉我，你就说你是修学过什么呀？修学过什么？你是不是那个张强啊？你的自信你别问我，你的自信应该你自己找，你问别人咋能行？别问我啊，别提着闭双瓶。假如说你是修心中心，提着，切记提着啊，提着别人会说你是一个用功的好孩子，好用功啊，好厉害呀、啊，会这么说。切记提着啊，心中心修的是心，并不是修一个提着的劲儿。但是你提着的劲儿呢，往往被人称颂，说你是一个用功的人。实际上我们是提着那个劲儿去放下它。刚开始你要很盯着紧，紧紧的提醒自己放下它。好，看看没有问题的话，我就这个毕师兄，你有没有体验过没有用力的时候？有没有过体验？有没有过体验？你可以打字聊，我们接着学。你有没有体验过关照就是不关照？我不给你开示那个陈俊权呐、啊，我给你个说一个吧。你那个时候我就说是你说的那个自信怎么保证？我问你，就是那自信在哪里？你当时怎么说的？你当时是怎么说的？我记着你当时说的是并没有一个自信啊，并没有保证呢、啊。我当时你有说过这个？不说关照了，对你来说这些关照就是不关照。打气的时候不能关照，那是另外的。打气的时候是另外的。应该这么说吧，打气的时候关照就是不关照，现在正好反着说，现在不关照就是关照。但是呢，你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也不妨关照啊，谁都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不妨关照。你就是别让我开示，陈俊权，你有什么具体的疑问呢？你说一说，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没有？我要知道你的心情，我才好回答你。简单来说，我要知道你具体的想法，你再说的深入点，你具体的疑问是什么？对什么东西产生了疑问？你修参话头，父母生未生之前谁是你？那你问你参话头的老师就行了。我们这儿不是参话头，我们这儿正好不是参，我们是放下，正好不是参。你这些你可以问你教你参话头的。你没有用力关照，只是念头来了知道断，念头来了知道断。你总是能知道断吗？我不相信。闭双瓶，你总是能够知道断吗？我不相信。念头来了知道断，你一天几次啊？你告诉我，五次、十次还是五十次啊？念头来了知道断，知道了几次？你能知道几次啊？接着讨论，可以接着讨论讨论。就是你答的这个太常规化了，你答的东西常规化的。前几天知道都不是，不再怀疑，现在又执着了。风云流水是谁？风云流水是谁啊？是来打气的吗？你说一下你的姓也行。是南永林，南永林，你这个知道不是什么的，我可不相信你。南永林，你需要好好的打坐。你前几天知道都不是，不再怀疑，现在又执着，我根本都不相信你，就是需要好好打坐。你那种要知道的心呐、啊，太强烈了，你那个主观的那个心态特别的强烈，你就应该好好的打坐，刻苦的用功，刻苦的用功，才能够把原来的那些很固执的那些观念啊什么的给过来。他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得老实修来强扭你，不是理论上说的，不是理论上软化的，能说说能软化的。你的思维模式比较定式。你前几天要是知道都不是的话，那个知道，那这个知道干嘛要留着它？知道也不是，那你干嘛要有一个知道呢？切记用力就如同捏一般，切记用力就如同捏一般是什么意思啊？切记用力应该如同放，呵呵，不是捏，放下。就是关照如入不动念头，随它去了，就不要刻意关照了。哇，你这就是吹牛，时间长了不要理，不理妄想，时间长了就不要刻意去关照了。真的能吗？真的能如入不动吗？真的能随它去，不理会那个妄想吗？你能做到吗？你不修心中心根本就做不到。知道也不是，那你为什么要等到我说呢？知道都不是，那你以前更没有是和非了。那怀疑，那肯定也不是，你怀疑个什么呢？有时候不知道，有时候 知道，有时候好几天才知道。对呀、啊，我猜肯定是这样，所以我问的不是这个，你这个是有违法。念头来了知道断，还有没有过其他的时候你没有用力的时候啊？有没有没有用力的时候？有没有其他的时候你觉得很轻松没有用力的时候？你要想想，南永林就应该行起谢绝，好好的打坐，少说话。喂，师兄啊，有啥事儿？我现在在那个周三呢，在周三在上课。宁波的，对对，我在上周三的课，李琴这里的啊，对，那可能，我这个房间是什么90475928？好，不理妄想是跟妄想跑了，这个可能有重点说，男师兄你要打气加坐，不然不得力。我不知道怎么用力，只知道是习气来了要转，习气来了要转，这就是用力。有了念头要断，这也是用力。你有没有再体会过没有用力？用力的修行也对，但是你有没有体会一点不用力的时候闭双瓶，一点不用力的很轻松，很开阔，那个时候有没有体会过？有没有体会过？你这都是好的。你这样吧，你现在先不要考虑习气来了转，就是习气它是明心见性以后才能除习气，你就是着静了，然后你就转，别这样可以着相了。着习气的相也不对，着贪嗔痴是不对的，着一个习气的相要转它，这都不对。不能与喜境顺境生贪爱，逆境福境生嗔恨，如对病痛生苦受想。为什么不能这样想呢？因为所起一切皆是自信功用显现。不要认为喜境顺逆顺缘好，逆境福缘不好，健康好，生病不好。这不好的逆境福缘乃至病痛，这都是自信的显现。没有自信哪里会有这些境缘呢？我们要凛然一觉，了知这些缘乃至心都是自信的显现，自然就不嗔恨了。这个是说的是，就是大手印的原文说的是，于顺境的时候，于高兴的地方的时候，不要生贪爱；于逆境的时候，不要生嗔恨。你比如说是生病了，你就觉得呀很难受，就不高兴了，这不行。老人后面就说了，因为这一切呢都是自性功用的显现，这自性功用的显现这个地方上它有一个共性，共性就是它都是佛性的体现，这个地方它是有共性，而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在于有喜有逆有哀。有喜有哀，有顺有逆，实际上为啥不同？是你自己妄自分别啊，相当于那个风动啊，还是幡动啊？到底是风动啊，还是这个幡动啊？实际上是你的心动。要没有你的心动的话，谈不上哪个是喜境，哪个是就是哀境，是福境，谈不上哪个境是顺境，哪个境是逆境。那顺着你不就是顺吗？逆着你不就是逆吗？哪可能都顺着你啊？哪可能逆着你啊？这都不可能的，都是有顺有逆的。所以说你关键是你自己别取舍，你自己不取舍就没什么顺逆。相反，你自己只要不取舍，那个逆境啊，实际上是一个，这么说吧，逆境是顺境的前兆，它都是好事，没什么坏事。所以说逆境顺境它有一个共性，在这个地方上是不分顺逆的，这个都是自性的体现，并不是让你想着就在这个地方上来治疗你的那个嗔恨心，而是让你知道你不应该在这起分别，生一个顺和逆，不应该生一个顺和逆，乃至于健康就好，生命就不好，总是在这上拿捏。实际上你不知道你拿捏的那个心才是最糟糕的，总是在研究那个病啊，总是在研究它，你研究了它，你还有其他的挂碍呢。这种人的挂碍多得很，跟这个没有关系。所以说我们平时关照也是这样的，有没有自己特别揪心的劲啊，特别担心的事啊，有这些的话都应该检讨自己。生病的时候感觉打坐很吃力很难熬，这也是妄念吗？你就是说陈俊全，你这个是从两个角度说，就是首先你不要说这是妄念，你咋会考虑这是妄念呢？不考虑这个，先说这个生病的时候你觉得打坐的时候吃力难熬，这方面吃力难熬你坐下来了没有啊？你不是坐下来了吗？你坐下来了，难熬也熬过来了，这就是好的一坐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并不认为你这是妄念。你感觉吃力难熬那一下，你念咒两个小时，你咋不说那两个小时是不是好念，是不是善念呢？你咋不这么想啊？吃力难熬打坐也熬下来了，以后再碰到生病的时候，再碰到那个心力很憔悴的时候也能过来，就是不打坐也过来了，这就是打坐的力量。打坐的力量就是在逆境的时候，吃力难熬的时候你熬过来了，以后不打坐了再碰到同样的逆境，那就跟没事一样的。 所以你这本来是好事啊，你咋看成这么坏呢？我觉得很好，说明你熬过来了呀。谁生病打坐都有点吃力难熬的，吃力也不见得要有就是吃力难熬也不见得要有糟糕的心态。吃力难熬跟那个糟糕的心态是两回事儿，疼和烦恼是两回事儿，疼不代表着烦恼，烦恼也不代表着疼啊，是两回事儿。吃力难熬是你的受，是你的受，就是你的就是受运，受运它并不是你的想运，并不是你的想法，跟妄念不要相一块联系，这属于受运。别理会他啊，别理会他，吃力难熬也熬过来了，谁不是吃力难熬过来的？你打气打的第一个气难熬坐下来，坐下来的，等到第四个气才不难熬，第三个气才不难熬，第一个气都是难熬也熬下来了。别在这个上用太多的心思，别用太多的功夫，打坐一会儿精力全部恢复过来。你说的这句话我就是疑问很大，这个师兄你不是修心中心的，你是参话头的，然后呢你都归到自己打坐，打坐一会儿精力全恢复过来，我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为什么你的精力恢复过来你是怎么失去它的呀？你精力恢复过来，我能够确认你的精力恢复过来，但是你的精力是怎么失去它的呢？你不打坐，你的精力又失去它了，那多悲啊！每天必须要靠着打坐，一不打坐，精力全都失去了，那多悲哀啊！我觉得从你这儿我看到了满满的负能量，我一点都不觉得你这是好事。只有打坐的时候才能精力恢复过来，才能够都归自己。不打坐那是啥状态呀？我天哪！但是你24小时打坐，你又做不到。你做到了你又成木头石头了，所以你那个修行路线很有问题。你先做做心中心的六字明，心中心的六字明，每天一个小时啊。我从你这看到的都替你发愁，觉得然后的时候想想大禹祖师外的心经法。张富茂啊，你可能是难熬的时候比较多，因为你的想法比较多。悲心重的人打坐就是难熬。你要是想打坐不难熬的诀窍，尽量的少。你下坐思维坐上的时候就是难熬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你这个就是这种勇猛心呐、啊，然后想一想鼓励这种的，他有时候能鼓励，但是有时候你的意识不清醒了，身体状况差了，这个时候就鼓励不了了。所以说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做，这时候你怎么坚持啊？你不能总是这么想，应该是难熬就难熬着做，不难熬就不难熬着做。无论如何，你要坐下来，不讲条件咒，不考虑它难熬不难熬，不考虑它那个难熬值什么钱呢？坐下来才是最关键的。这么说吧，张富茂，你不坐下来你会后悔的，你现在正在后悔。当时的时候劝你，你就让你别后悔，你别做后悔的事儿。人呐、啊，别做后悔的事儿啊！我告诉你，就是说你将来你不做了，你后悔它，那都何必呢？何必呢？生理可以疼，心理不难受，不能让生理影响心理，要把两个分开，可以这么说啊，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的，是啊，当然了，当然了，你不相信是吗？邵东方，你不相信是吗？你有没有做过菜呀、啊？在家里头做过菜，家里来了一个久违的客人，叫是去你家了，你特高兴。你做菜的时候，唰一刀下去，把手割一口子，流了血，你疼不疼啊？疼，你疼着，你高兴不高兴啊？疼也可以高兴的。你现在觉得还是要修，那你当时为啥不修啊？张富茂，我知道你会后悔，当时你为啥不修啊？你应该检讨自己，当时说不就不修了，别那么认。以后啊，你再说不修就不修了，到时候还会后悔。你还是想清楚这个事儿，你想清楚，别轻易上，轻易上了之后的话，万一又不修了怎么办？别一直想清楚，想清楚以前自己为啥不修，把那个劲儿啊好好的总结总结，碰到一种相似的才能修得下去啊！别轻易上，别轻易上。一上就别断坐，是这个意思。后面还有一句，不是说就是拦着不让你上，是上就别断，无论如何也别断。这个是说病痛的，也跟关照有关。疼是智慧化解疼，疼用智慧化解疼的，用智慧化解疼，用智慧化解疼就疼，不用化解它。还是那个师兄，疼就是疼，不用智慧化解它，疼跟智慧没有关系。这么说吧，疼正是智慧的体现。我们修心中心法强调观照是正行，打坐就是为了突出观照的作用。妄念来了要看，如果看不见，分明是随着妄念跑了。后这些渗漏的妄念都是六道业因，跟念头跑必然随境，着境之后就造业，造业之后就受报，于六道轮回无有出期。哎呀，老人说的这个跟禅宗一样，禅宗就是这么说话的，禅宗是这么的，你不可以跑一念，你跑一念就是轮回了，就是几大劫轮回了，就是下地狱了，因为你要轮回，你肯定会 会儿上天堂，一会儿下地狱，那是必然的，那是必然的。轮回就是这个特点，轮回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，两好坏相间的，不可能永远好，哪可能啊？轮回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说啊，我们要警惕啊，要警惕啊，别就是总是随着他跑，跑野马还打，跑野马跑的还理所当然，想明白要想清楚，等等等等，打的理所当然。就是我们心中心还有一种人，他特别的在理上执着计较，这就是这一类的，他觉得他要想通这个东西啊，你就是理上想不通，你已经明白这个东西跟妄念怎么区别它，其实特简单，你能放下的那都是妄念，那都是妄念，就是你真正放不下的他会梗着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梗着你很难受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很难受很难受的，那个就是疑问，那个疑问是你应该问的，平时的那些啊大部分是妄念，就是你不问也没事，你给他打消下去，打消下去，打着你就明白了，这个疑问就自然消失了，那属于是妄念，疑问就是自然消失的，所以说疑问都是妄想，都是妄想。有那种疑问就是啥，你就一直梗着很难受，这个你应该，这个一般梗着很难受的都是关键性问题。但是有的人他总觉得自己理上要想明白，他打坐就是为了追求个理上想明白，他一直在理上想，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，那都是妄想，那是以实时，就是不是以致知，它是以实时。心中心有心中心的定，心中心定跟你那个定不知道一样不一样，你在定里面不是感觉到身体不疼，你打点吗啡也感觉到身体不疼啊。你看这个观照是正行，你就是想不明白修行会修成什么样的才对。南永林，我有点想不明白的就是你为啥要修行，为了什么要修行，南永林啊，我就这一点我没想明白，我觉得你就是世间的事对你来说牵扯的很大。智和实是一啊，真的是一吗？真的是一？为什么佛是这么说的？如意不可信，慎勿信如意啊。佛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实就是指的是众生的遍计所值，那跟那个自觉圣智能是一回事吗？那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我就是想解脱不凡了，想解脱不凡了，你就想解脱想不凡了，你就不应该想修行会修成一个，修行会修成一个什么样子，这个事儿啊会束缚你，你就解脱不了了。你解脱就应该不管，只管自己老实的修，至少自己这一生努力过了。啊，南永林，我就这一次跟你说吧，平时我们两个很少，也不搭理你，你说话也很少 at 我，咱俩都不是。今天我就跟你说这一句话，就是说，你既然是想解脱，你想不凡，你就别理会修成能修成修。如果说修行要修成一个什么样的心理，它会束缚你，让你解脱不了。你应该好好的努力，尽自己的努力去修。至于解脱不解脱啊，那是天的事儿，那是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。你这辈子你就老实的去修，老老实至少自努力了。而且这个修的过程中啊，你要注意看老人这个关照，你要在这上你就是符合祖师的言教啊，下座也要修啊，下座不是跑野马，下你也要修，要不然的话你咋可能解脱啊，咋可能不烦呢？这个就正好适合南永林说，妄念来了要看见他，不理睬，不理睬他就看不见他，跟着妄念妄想跑了。现在的人不光跟着妄想跑，跟着妄想跑了很久了，他还名正言顺，认为他是在学习，认为他是在就是说进是怎么怎么样的，都就是说都到这种程度，这是实际上跟妄念跑一点都不对，跟妄念跑一点都渗漏，应该无漏，不应该是渗漏，渗漏一点都很糟糕。真的修道人他应该有这样的心，至少在前面修修就是前面三分之一静心的时候，应该做功夫是要时时刻刻做功夫的，你不时时刻刻做功夫，你来什么修行啊？你来干嘛来了？你是来打酱油的，你修心中心就是为了打酱油的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坐下都想的啥呀？家庭啊，工作呀，那个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说研究明白什么之类的啊。这些渗漏的妄念就是六道轮回的，你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一个轮回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，有一个念头就是这样的。禅宗一直是这么讲的，可以不可以这样的？所以说要刚开始做功夫的时候是很紧的，跟着念头跑就一定随性流转，造业一定会六道轮回无有出息。所以你在源头上专注它，克制，打妄想打得没边没样的，就是是不是修行的呀？那都不是了生死的，不卡不卡？现在成因觉而迷了，现在成因觉而迷卡是吧？卡我那个，我再进来一趟。陈俊全呢？你还有什么？就是说那个刚才的那个问题，现在能听到吗？陈俊前啊，你那个还关于明心见性那个心性上你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你得多说说这方面的问题。刚才的有一些对有一些那个问题我可能没有看到，我是从9:02进来的，前面的那些问题没看到。警觉妄念哪个是好念哪个是坏念你分不清啊。南永林啊，我跟你说一句，你的念头全是坏念。 我就跟你说这一句儿呀，我看你的那个发言呢、啊，看过，我曾经有一段看过，你的念头全是坏念。你今天既然问我，我就这么说，也可能你是不问我的，那就算了。天气冷，师兄早上起来修法的吗？哎呀，天气冷，张福茂，你这八卦吧你。这个就是说的是关照是正行，要我们要真的要在关照上下功夫，不能够那么应付应付的去做，那不行。不能跟着妄念跑，不能渗漏，不能造业受报，六道轮回无有出期，不能这样。这是这一段，这一段没有问题，我们就下一段。修行不是不能在妄念上做功夫吗？要明心见性的，跟妄念没关系吧？怎么没有关系啊？息下妄心才是真性，咋没关系啊？就是有关系。看对什么人说了，对你来说就是有关系。你那心思在别的上面呢，太多了。你不会关照，你怎么不会关照啊？你说一说，你怎么不会关照啊？你认为关照是什么样？然后你怎么样了？叫不会关照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你别在那显示说你多会关照，我看着好像在称颂呢。你们看，我很会关照啊，我很会关照到我不会关照了。你说一说你什么是关照，然后你是怎么不会的，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你到底是不是不会的。我们现在的就是大手印前世里头摘的，明心见性跟妄念没有关系，那跟啥都没有关系了，跟你的清醒，跟你的糊涂也没有关系了，跟你的烦恼也没有关系了。真能做到没关系吗？南永林，你烦的时候可是烦的要死啊，你不是一般的烦，我们这些人烦恼都没你重。明心见性还跟烦恼没关系呢，明心见性根本都不是用来去烦恼的呢，这你能接受不能啊？怎么是不能在妄念上做功夫啊？南永林可是在妄念上要做功夫的，不能那么打妄念打得天马行空的，那不行。你坐下呢啥也不干，你哎呀，杜师兄啊，你说话你对你就是那种的，就是前伟说的对，你说话要一言九鼎啊，杜师兄啊，你就是要保持清醒去说话，你老是那个不清醒的说话，你到时候你说的话没有人听，人家都觉得你是喝醉的。你就是你要保持清醒的时候再说，要不然别说，你这个毛病你必须要改，否则的话你就是没有任何事，就是人家没有人相信你，你就得不到人的相信，做人最起码的要得到人的信任。我就在晚上一般都不好答他的话，不知道他是啥状态。圆觉经云，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一住妄心亦不熄灭。前半句就是教我们不渗漏，不放过妄念。这个凛然一觉时妄念不起，又恐我们错误理解去做妄念，啥时候能没啊？去掉这个啥时候，别管他，一直做这个不管他。南永林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要看着，发现了妄念就别理他，发现了妄念就别理他，别做啥事儿，少说话，封住你的嘴巴，实在不行的话下坐的时候多念咒也行，那都是迫不得已的治疗方式的。妄念没个边儿，那你要让你烦恼没个边儿，你受得了不？要让你烦恼没个边儿，你能接受不？你要是能接受，咱也不说妄念的事儿。你别把那个妄念跟烦恼这两个打开来，一说妄念的时候就觉得天马行空都可以，一说烦恼又烦的不行，也不接受。那你不接受，你必须要改妄念，妄念太多了，那不行。妄念太多了，你的智慧根本都没有力量。实际上那个智慧如果跟妄念没有关系，那根本就跟烦恼也没有关系，智慧根本都不是用来就是解除烦恼的，那种智慧太小瞧了，佛法的智慧比那个解除烦恼要高妙的多得多，广博的多得多。3515996551YY 的这个人呢、啊、我就不知道你是谁，你可以参这个话头，托死尸的是谁，你参参这个。又恐我们错误理解去做压念不起的死定功夫，我们接着看啊。所以说后赶快就做说了后半句，一住妄心也不熄灭，也别把妄心消灭关，为什么呀？为了起无边妙用，度无量众生啊！真心若能做主，言谈话语、举手投足、起心动念，都是自性的妙用。后面老人又举了一个例子。这个前面说的是圆觉经啊，后面说的是五通仙人。五眼仙人问佛，如何是那一通？他有五通，佛有六通，那一通是什么呀？佛叫他的名字。五通仙人他答应了一声，佛说那一通你问我，那一通你就是你还问我，你这都你自己已经和盘托出了，你问我干啥呀？你问我干啥？一喊一应，一问一答，活脱脱的显示出了自性的妙用，这就是那一通漏尽通，就是一点也不渗漏，渗漏已经尽绝。所以说啊，尽管真心像痴子、大愚、大智若愚， 但若不起心动念，如何起无边妙用啊？如果把波浪灭关，岂不成死水一潭了吗？所以说，一住妄心也不失灭，也不熄灭。识得真心，真心做主，妄念就是妙用；不识真心，妄念做主，便是蜃楼，便是轮回的夜因。这就是起灭之药。仍借青山白云为意，送一送这起灭之药。青山漫青山，青山依旧；白云漫青山，青山依旧在。青山似青山，岂受白云爱？把这一段话跟南永林的问题结合起来看，哎，特好玩儿。要不然光说这一段话就没有力量。你看看，不是前面说了吗？好像是就是说不能把妄念消灭光，对吧？但是它中间有一个诀窍啊，中间有一个诀窍在哪儿啊？识得真心，真心做主，妄念就是妙用。如果不识真心，妄念做主，这就是蜃楼了。南永林，你想一想，你打妄念没事儿，但是你都随着妄念跑，一直是妄念做主，那就不行。你到底是真心做主啊，还是妄念做主啊？所以说你还受不受白云的爱，这个很关键。你自己应该清楚你受不受白云的爱。假如说你受白云的爱，你就别那么打那没边的妄想，你先暂时的收一收啊。不收一收，你总不能够就是说做到这个自在无碍，你总不能做到这儿。刚开始做功夫都要收心的，不收心哪能行啊。青山自青山，岂受白云爱。当然了，你说这个妄念没有关系，烦恼也没有关系，人家怎么样搞你都没有关系，那就尽管来了，那就没事了，那是后期的事，凭你现在的样子还早着呢。这就是跟南永林的这个分析。我再看一看下面还有什么说的啊。把烦恼当镜，上海自来水来自上海上，妄念是假的，不理会它，它会自生自灭。你理它，妄念的力量越来越大。哟，你说的这都是理论呢、啊，张富茂啊！你能做到不理它，它会自生自灭吗？兔死是就是心念一生，心一念不生，就是画之前，画的前面就是心。哎呀，你吹牛吧，你这全是那个什么了，你这全是已经画尾了，你这全不是画之前，全是画尾了，没看见呀，没看见。圆觉经这个看见没有？没妄想了之后改做什么？没妄想了之后没有你改做的余地，没有你改做的余地。好好，我再贴一下啊。邵东方看到有了吗？看到有圆觉经吗？有圆觉经是吧？哦，好好好，我再看一下。这能看见吗？这能看见吗？哦，好。这回能看见吗？看不见。青山若能做主，看不见。对，这个可以看见。还是看不见是吧？看见了。识得真心，真心做主，这个能看见吗？好了，那行了，就是这三段，就是这三段，谁可以连起来？比如，就是这个。比如你手如如不动的自信，断气后也是守着如如自信不动的状态吗？你手错了，你没守住如如自信的不动，骑在你的手里，你一手早就动了，怎么会守得住如如自不动的自信呢？吹牛吧。哎呀，我说话是不是难听啊？你这个你有一个手啊，就不是如如不动了啊，不大对。你或者你有你的参话头的老师，你去问他，在我们这儿不是这样的。你要想在我们这儿，你想试试我们这儿的方法，就是你修一下六字大明咒，每天一个小时，你先试一个星期，下个星期三咱两个再来商量，或者下个星期四，星期四可能有我，下个星期四咱两个再商量。你先修一个星期六字大明咒，每天一个小时。张富茂说：“青山原不动，浮云任去来。”你能做到吗？人家说一句话你都气得不行，还青山原不动呢你？你小气得要死。没妄想可以尽凡情，不求圣解。哎呀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啊。你就是让修行闷得难受不通，那你不修吧，张南永林呐。如果是修行让你闷得难受不通，你就别修了啊，你就别修了。你的难受不是修行闷得难受，你原来就是个难受的人。你在网上说话的那个劲儿啊，我们不是没见识过，就你一说话就恨不得要封你啊，你不封你都惹祸，就是那种的，非常非常能惹祸的那种人。你哪是修行让你闷得难受啊，你就是你这个人，你就是你这个人的存在的样子，就是你闷得难受不通。你平时也是这样的，哪是修行让你这样的呀？修行让你这样的，你就别修嘛，特简单。你去修修其他的，你修点什么前行啊、家行啊，现在不是有个新灯计划啥的，你先去搞搞别的吧，你别上新中心也很好。 这是上面拉的，然后下面的平时关照不起妄想，比如没有妄想自信就现钱了吗？你现在能现钱吗？哎呀算了，你这个你那种是理解的自信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，你心量小，张富茂啊，你能够知道你心量小这就很好了，你知道你的心量小那就好好的修啊，你别说你做不到的，一开始就老老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来就行了，不是说你对老师心量小你接受不了老师，就师兄们说你一句你也接受不了，这哪能行啊，其实他们都是为你好。南永林，你不是翻种子，你是妄想太多了，南永林，你就是妄想太多了。老人说那个妄想也不能都灭了，有的是妙用，你现在就是一丁点的妙用都没有，你就算了，就是你要是在我这说，我就是说你就偷心死劲，你一点妄念都没有，你一点妄念都不应该留，别考虑留妄念了啊，你就是对你来说没啥妙用，你偷心死劲吧啊，翻种子也没你厉害的，就是你本来这么说吧，你本来根气就差，南永林，你本来就是根气就差，因为你的心态特别特别的不好，你本来根气就差，不是翻种子，你这不还不到翻种子呢，翻种子是啥事儿没有，就是难受，很烦很抓的那一种的，那是修行用功到一定时候才会的，你每天就打两个小时，下座一直在打妄想，咋叫翻种子呢，没到翻种子的时候呢，那是用功用的逼的不行了才翻种子的，这个啥歪歪是谁不知道，不是修心密的小南是在打坐，你要关怀他吗，他是在打坐，他就是他那个妄想纷飞啊，这一点真的必须要改。前辈你在说什么呢，谁的家境好啊，你在说啥呢，我们这不是谈世间法的地方。家境不好的人早都奋起用功了，哪像这样啊，还在想着家境不好，明明是世间的心，哪是出离世间的想法啊。不管妄念是粗的或者是细的，前辈你会关心人，你是个暖男，你去关心他，你在我这儿，我的特点是不关心。不管妄念是粗的或者是细的，上一个说的就是要关照，说的是要关照，不能够放野马，不能够放野马。这个再看看老人这一段说的，不管妄念是粗的或者是细的，均须起灭随无而善互修，妄念来了察觉到它，然后凛然一觉，不理睬它，不跟着它跑，它就化于无形了，这就叫起灭随无，随它起灭本质是无的，随你的觉醒而化空了，念起念灭，如果你察觉不到或者不领觉，妄念总是动个不停，念念相续没有间断，那就是轮回的业因了。善护修就是好好的修护保证，好好的保护修正，保护什么呀，修正什么呀，保护明明无助的真心，修正牵溜不止的妄念，觉察到妄念要立刻领觉，立刻起灭随无。你看看南永林，这都是对南永林说的，觉察到妄念要立刻领觉，立刻起灭随无。南师兄啊，你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有那么一丁点的这个时候没有啊？有一丁点也行啊，我就怕你一丁点都没有过，就这一句话。不要跟着走一段路才领觉，有的人妄念起了他也知道，但是他舍不得停下，他说让我再考虑考虑，让我再想想再领觉，可怜生，你既然已经知道是妄念了，干嘛还想下去呢，这不是愚痴透顶吗，这不是分明随着妄念牵流吗，不应该这样，要赶快凛然一觉，起灭随无，要时时刻刻的保护我们的真心。简单来说，那些人就是升起是就是就怎么说呢，叫那个就是那个解脱心，不生死心不痛切，那种人就是要留着他，就是生死心不痛切，发心不正来学啥心密呢，干脆别学了呗。要凛然一觉，随灭起灭随无，要时时的保护我们的真心，了了常知我无所粘滞，这就是善修活。这一段说的也挺好，这一段说的也挺好的。老师活着的时候都能修到自信显前吗？你问一下这个话，你应该问一下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是死了之后才自信现前的吗？他示现都是让我们学的，他是什么样我们应该向他学，如果我们都不向他学，他来示现就白示现了。今天烦的你打了两座，你就是说你下座的时候你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用功夫也行啊，你上座的时候也要想着妄念，想着那个咒语啊，别跟那个妄念走，打妄想打累了也会回头的，不会打累啊，就怕不会打累啊。张富茂，有的人呢他打妄想他怎么打都不累，让他念个咒他都觉得累得很烦得很，希望你不是这一种人，一点也没有过，那你就要改啊，小南啊，南师兄啊，你就要改啊，你真的想解脱你就得痛切的去改自己，不痛切的改自己咋解脱呀。咋做时候我知道有妄念，可是还觉得压下去太可惜了，就接着想想。佩服佩服。 嘴上还念咒有个什么用啊？念咒肯定是现呐、啊，谁让你嘴上念了？你嘴上也可以不念，但是你的心一定要念呐、啊，南师兄啊，我佩服你。可怜生是说小南吧？好像这段段都说的是小南呐、啊，老人为了小南操碎了心。嗯，你有时候就会打累了，我没发现张富茂，你要给我看一看你的样子，打累了的样子，没看没发现，看到你的时候都是在不停的打，打的还可高兴呢，打的都是妙的，嗯。劳帽过了百座好舒服啊，气他呢，我倒是没烦恼，烦恼也少，平时就不知道想什么，哪来的烦恼。你这个这个师兄啊，我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你就试试我们的六字名试一试啊，你那个参话头是一种，你试试我们的六字名，六字大明咒修法到网上一搜都有的，先试一个礼拜，每天打坐一个小时，六字大明咒一个礼拜之后咱们再来比较比较啊。男师兄能打两座比你强，不一定不一定，我在什么上听人家说打夜的牌啥脑筋都动不起来了，这也是打不起妄想吧？不是的不是的，那他是累了，不是的，他是累了，不是打不起妄想了，他有一个大妄想就是他累了，这个时候他也有妄想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不错不错，能知道也不错了。张富茂打到第二轮就不疼了，你就想小鸟啊鱼都会快活的活着，人咋就会动？你咋知道小鸟跟鱼是快活的？你咋知道人家是快活的呀？你还挺会想的呢，你别打妄想了，林师兄，你也是少打妄想，胡打妄想都打哪儿去了？断停，这样才是快快活活的啊！你看，有的人他舍不得停啊之类的，要这样就不应该这样，要赶快凛然一觉，起灭随无，要时时的保护我们的真心，了了长怎么保护？了了长之粘滞，这就是善无修，无所著着，无所粘滞，啥也不要留，啥也不要著着。嗯，无佛处即走过，有即走过，有佛处莫停留，有佛无佛全部不要留，就这样一直走，一直这样走，这就是佛子。纵使说小男的，小男也能不理会他，他有一种天生的不管不顾的那一种的。老人说，老人苦口婆心的说的，他也不管。即使不纵使知使痴，也不以念之念。即使放纵放野马跟着念头跑，念头炽然，由张三想到李四，千流不息，越烧越湿，放纵念头烧，炽然不停的相续，就是炽之使痴。我们不能炽之使痴，要赶快转化它。怎么转呢？有两种办法。一种办法就是说，是自己心里想想看，纵之使痴有什么后果？那是不堪设想的，那是六道轮回的夜因，苦不堪言。赶快凛然一觉，使自然现前。如果妄念太强了，领觉也转化不了，就用第二个方法，念佛或者咒，正念来代替妄念啊。你看看这一句话说的是，就是说不纵然即使不纵使不纵之使痴，就是说的话那个这千流就是纵之使痴，就是像那个念头啊，让它像野马似的跑啊，就说是这样。这样的方法有哪两种方法可以对治呢？第一个就是凛然一觉，要警惕它。你要是不警惕的，就应该想一想啊，你这个念头的后果是什么呀？后果就是你就是那个烦恼的那些事儿又来了，糟糕又来了。我们现在要从根本上把它治好，所以说从根本上源头上，你就别让它这样跑，要凛然一觉的。刚开始修心中心确实要凛然一觉的，不凛然一觉不行。这是这个。然后第二种方法呢，凛然一觉的话，那就持咒或者念佛的方法，念一阵儿它就会松动了，松动了再把咒语跟佛号也放下，是另外一个。然后这个还只是下半部，还有另外一个。你在坐下就围绕三个方面：工作、谋生、奋斗、修福德、关照。你以前就是这么说的，张福茂，然后你就断坐了。现在下坐还是这个。过日子修福德，这个就是说你干脆你好好过日子吧，你干嘛要关照呢？你就别打坐了，你就好好的过日子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好好的修你的福德吧，也别，你这种情况我给你减掉两个字儿，就说是你就不要坐上打坐，你也别坐下关照，你直接过日子，直接修福德就完事儿了。或者呀，张富茂，你就这样过日子修福德，再加上修六字明，修六字明根本就不能关照，提不起来关照，你还吹牛关照呢？关照是心中心的说，没修心中心的你就关不起来，你就修六字明过日子修福德，这是可以的啊，这是可以的。修心中心呀，你想要过日子修福德，那就心中心去，别想，不会让你过好日子的，别想了啊，你就这样先修六字明吧，也挺好的。然后老人说了，这两个方法都是不动之使痴，但是呢千万不能就是以念之念，以念之念就是对治它，起一个妄念来压住这个妄念，哎呀这个念别动，这就是以念之念，你压住它不让它动，这就不对了。 这个为什么不好啊？第一个是压不住，你就是越压它得起；另外一个就是，纵然你能够一时压死了，就是说你就是搬石头压草，石走了草又生啊。被压死之后变得土木金石一样死掉了，这样的死定是有时间性的。假如说你能定个几百年、几千年，定力消退，妄念来了，来世还猛，六道轮回又，它是不究竟的。所以我们不是以念之念，不是要压死念头，我们是转换，凛然一觉，把它转换过来。力量不够的时候就持咒念佛，是化解它，并不是压念它。压念它的意思就是不让它起，化解它就是别搭理它。它尽管起灭，但是别搭理它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不能给我们修六字明的留条活路吗？你修六字明对邵东方啊，对你来说你活可以活着，你活得也能很好，但是你在新中心的这个圈里，你修六字明就被我们欺负死，天天搞死你，怼死你，当然是你没有活路的。你修六字明的那个会官差得太厉害了，不是一般二般的差，他的那个力量不同。修六字明不是说了吗，二祖在修六字明之前，不是我们人的一生有忧悲苦恼什么什么的，身体啊各等等各方面的挂碍啊，为什么呀？这都是心不安，心安才能够就是开会，才能够就是说解决其他的一切的问题。这六字明就是这样一个方法。可是心中心可不是，心中心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于，他说的是末世众生的这个根本烦恼的事，他不一样的。小不毛是心，小毒是荤，小南是吃，东方是傻。你这样一说，张风茂又气得不行了，到时候他又气得火冒三丈了，六字明也不修了。你看六字明修个几十年也有那个效果，修的时间长可以啊，张福茂你就可以一直修六字明没问题的。不过你现在智力多少提高了一点，所以说你邵东方啊你真是傻。你说你智力多少提高了一点，傻子才这么说呢。你看看六祖慧能就不会这么说，你还说你智力提高，越说你傻你越表现出傻，你咋这么傻呢？他说你傻你就表现个傻给我们看呢。自生自灭，修到死了为止。哎呀，你那是小乘修法，到山里面去修，那你该欠的还得还呢。你不还，你躲到山里头不还债能行啊？智力哪有提高的？对呀、啊，他傻，他是傻。赵东方，再说直接去上海找钱伟，你去找又怎么样啊？去找吧，去找吧，支持你。老钱是狂，李雪萍是娟，邵师兄，咱俩一样。哎，到时间了，到时间了。李琴师兄交给你了，
好、啊，谢谢郭老师。赵
东方啊，你就不是真老实，你要是真老实你早就修了，你这承认算啥呀，你就是你就不是真老实，真老实早就修了，你不老实你就在这挨欺负吧，反正你的平时生活中也能过得去，也不是那种特糟糕的，平时生活凑合着能过得去，但是呢你在我们这确实反应得很愚痴，没事就是顶个礼呀、元旦快乐呀，见到人还真顶礼，就是这都是可愚痴的事儿，可愚痴的事儿。就是做的都是着相的事儿，不是说做这些着相，而是说的话，你知道真顶礼是什么吗？真顶礼就是明心见性，并不是让你磕个头的，那个磕个头能行啊？你就是吃，你就是吃，你在新中心这个地方上就是吃的，但是你生活平时烦恼也不是特别的紧迫，不是那种就是五蕴交煎的那一种，所以你还过得去。但是你到了我们这儿，都得被我们 K 得够呛。李琴师兄交给你了。
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？今天师兄们聊得挺欢实的哈，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啊，没有我们就下课了。啊，谢谢郭老师，邵师兄。啊，再见再见，下周见，啥下周见。捧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